我们北区会堂母会那个图书馆里面有一本书，是一个布道家叫做 Paul Little 写的那中文翻他是李德尔。那这本书的名字呢是 How to Give Away Your Faith， How to Give Away Your Faith。 那中文的名字书名把它翻成是把别人介绍给主，把别人介绍给主。我觉得这个翻译呢很特别啊，为什么不翻成是把主介绍给别人，为什么要翻译成把别人介绍给主啊？ How to give away your faith。 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不一样的？把主介绍给别人或是把别人介绍给主，有没有不一样的？你觉得那听起来啊，把主介绍给别人好像比较积极比较主动，那把别人介绍给主听起来好像比较被动比较低调一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责任，就是要传福音，就是要领人归主无论你喜欢做或是比喜欢做，或是说你觉得自己会还是不会你甘心还是不甘心，保罗说这个责任已经托付了我们了就好像那我们去培灵会的时候，那个讲员就提醒我们说，哎呀，你今天是做母亲的，你管你喜欢你的孩子不喜欢你的孩子，你甘心还是不甘心，你都得做妈妈。原因是什么？因为你已经是妈妈了。那同样的，今天我们如果是一个信了神的人，那无论我们觉得自己会还是不会，我愿不愿意，保罗说责任已经托付了，你就要去传福音。但是保罗说，如果我不甘心又怎么样呢？责任托付了，我不传是有祸，可是他说如果甘心的话就有赏赐。所以会不会是另外一回事情，愿不愿意又是另外一个事情，但是那个责任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了。可是传福音也要讲究什么样才是正确的方法，什么样的方法才是有效，什么样才是有智慧的行动，什么样传福音才算是积极的。英国卫理公会有一个很出名的牧师叫 William Sandster，他有一次分享他的教会里面有一位很热心但是呢脾气有点怪癖的一个会友。那这个会友呢刚好是一个理发师然后呢他说他这个会友呢对传福音非常有负担但是呢做人呢不太有智慧那所以有一次呢，这位理发师的会友呢在弄这个肥皂沫预备要替客人刮胡子的时候，那他就拿起这个剃胡刀就往这个客人的脖子上面上下刮动那刮动时候呢，他就很严肃地问这个客人说，先生，你预备好要见上帝吗？哇，结果这个客人吓得夺门而逃整脸都是那个肥皂沫其实我们待人信主也有好跟不好的方法也有正确不正确的途径。那今天早上我就跟大家用约翰福音第一章后面那段话的经文，我们一同来学习引人归主有一些怎么样正确的途径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几个不同的人物，每一个的人物因为他们的个性都不一样，所以呢他们每一个人用的布道方法也不太同也不太同。但是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在神面前再来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并没有把福音吩咐天使去传，你却给了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去传。我们想到天使又比我们顺服，又比我们有能力，又比我们忠心热心，干嘛你要把这个大使命吩咐给人去做呢？ 但是我们想想，天使没有救恩的经历，他们只是奉差遣的仆人。我们每一个罪人都是蒙恩得救的，我们才有今生的经历，我们才有资格去诉说耶稣的救恩。所以愿主帮助我们体会这个福音的托付，让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领人归主。求主今天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说话，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带领人信主，不要只是用一种模式啊，只要用一套方法啊，不是说哎，就是看到人呢，就是只会去带他们看福音桥，或说跟他们分享属灵四定律，那些都是工具，很好，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同样的一套的方法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每一个人的学习能力，或者说他对福音的反应都是相同的，所以呢，我们要懂得灵活变通。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不单是在乎那个传的人他本身的个性或是技巧，也要非常在乎那聆听者他本身的脾性和他的态度。所以现在就让我们向这一段经文里面的几个人物来学习。头一个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他是怎么传福音的呢？我们来看这个35到37节。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听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在三月份的信息当中啊，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施洗约翰，他是如何作为一个成功见证主耶稣的人。这个人一生出来呢，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使命啊，所以他要为主耶稣做一个什么开路者，他是一个先锋啊。他在犹大旷野里面，他整天啊传信息告诉人家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鼓励那些人来接受这个悔改的洗，为了要完成他的使命。这个人连他的生活方式呢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圣经形容他是一个穿这个骆驼毛的衣服。我们知道当时的人都是穿那种的细麻做的衣服哈。啊，就是不是那个毛，所以毛衣服的人是很特别的。啊，他腰束皮带啊，然后呢圣经说他吃的是什么，他的饮食也是那种蝗虫野蜜。这个也不是一般人啊会做的。我们如果看了施洗约翰的个性，我们知道他绝对不是一个很内向很沉默的人啊。你看他站在那里就公开的来宣讲天国的信息。他讲的时候呢，他是斩钉截铁的把人性的问题指出来。当他看到他传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呢，撒都盖人要来啊受他的洗，他就非常不客气的指这帮人在骂，他说毒蛇的种类啊。你们要生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因为施洗约翰呢，有一个强烈的使命感，所以他有这个勇敢的个性，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传福音的方法都是直接的，都是很公开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啊，他在那边传，哎，看到耶稣出现的时候呢，他就直接的就指向耶稣，然后就大声的说哈，36节说，他说啊，他跟那两个门徒说，你看啊，这个就是上帝的羔羊，这个是上帝的羔羊，没有任何的保留，也不畏缩的。所以施洗约翰是怎么传福音呢？他是告诉他的门徒，他用的方法是直接把主介绍给别人，直接把主介绍给别人。那今天在神国里面呢，也兴起很多很有名很有力的布道家。早期的话我们知道有 Moody 啦，有施布真啦，有 Whitefield 啊。那现代的话我们知道有 Billy Graham， 有鲍勒 Louis Palau， 我们中国早期有宋尚杰 好，那我们近代的有唐崇荣，这些都是神很用的这种的布道家。那这些人传福音呢，都是非常直截了当的，他们站出来就开始讲人的败坏，讲到人的问题，然后劝人就是要悔改信上帝。OK， 当然了，这些人以自己很主动的去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那就开大型布道会，向所有不同的民众来宣讲福音。那这一种开办布道会，拼命邀请布道朋友来听有名讲员的信息最后然后一呼召就希望很多人能够走到那面前呢，是普遍被不同教会采用的这种的领人归主的方法。我记得我还在高中教书的时候呢，我就去台湾短宣，那个时候呢跟着我们教会的一个女传道，我也是非常佩服她的，我觉得她也是真的传福音是毫不畏缩的我跟他呢一下飞机呢怎么就坐那个计程车的时候呢，那计程车里面呢他就坐到前面，他就开始跟那个计程车的司机就开始来传福音。他看到他呢挂了个什么东西，他说哎呀平不平安呢还是要看自己小不小心啦，挂一个福是没有用的不过呢我知道我们很需要有神的保守，然后他就开始把福音讲给他。那我跟他去那边走在马路上面去买点东西，然后他经过一个店，那个店的时候炒冰早期的时候有这样，我们觉得蛮奇怪的，冰都是结冻的怎么去炒出来他其实原来就是用那个低温去炒了，然后那个水放一点那个果汁进去就变成那个冰沙这样的。那他也跟他就开始就说哎呀很忙对吗，哎呀人生的劳力需要有一个平安了，然后他又开始讲福音了。那我就觉得对一些人来讲就是那么自然我心里面是蛮佩服的。但是我们看毕竟像这样的人，像施洗约翰的这种个性的不是很多。而且呢你知道吗，通常越有力的布道家越有点个性。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碰过哇这个真的站在那里就是神很用他的那些人你发现是怪怪的脾气怪怪的那这些人的信息呢就比较倒肉一点然后呢一讲就讲到人的心里面。但是原来不是很多人喜欢被台上的人骂的，那当然有些人呢，像袁志明那边讲呢，骂的大家什么呢？大家哈哈觉得很好笑觉得好像越骂越开心这样的。可是呢，并不是很多人是这个样子的，大部分人一讲就很感冒，是不是？就对一些人讲的严厉的话就拒绝，去一趟教会只给你一个机会，哇，听得不顺耳，就不再去了。请问有多少人喜欢被台上的人骂是毒蛇的种类，你会喜欢听吗？ OK， 不会的。所以不是每一个人一听到福音就愿意委身绝志了，也不是每一个说自己绝志的人都能够结出这个与悔改相称的果子来。有位牧师解释的非常好，我觉得他说如果我们企图要把50个空的瓶子装满水，我们用什么方法呢？我们会不会50个瓶子摆在地上，然后我们就去拿一大桶的水，然后呢就往这些空的瓶子上面一拨，然后呢期待所有的水通通都进到瓶子里面，会不会这样？不会的。那比较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说先拿起头一个瓶子，掐着那个瓶颈，然后呢就慢慢灌水灌到满了以后呢就把这个瓶子再放下来，然后呢再拿第二个瓶子也去掐着这个瓶颈，然后再去灌水，灌满了，然后第三第四第五如法炮制，50个瓶子都慢慢的把它灌满水。很多教会利用2-3个星期或者什么特别的这种的福音节目，甚至一个周末的那个什么大型的布道会，街头里面去发传单，然后呢极力的邀请打电话，威逼利诱都用上了，就把人呢带到教会来，然后呢听一个有名的讲员，又能跳又能唱又能弹然后呢讲的又风趣，吸引一大群的人，而且都是知名度很高的，然后怎么就企图的把一大桶的水 往几百个瓶子里面去拨，结果呢，很多人根本水都沾不到边，都沾不到边。在神的国度里面呢，毕竟像施洗约翰这类的人不多，又肯牺牲，又不畏缩，能大声疾呼，在那边斩钉截铁宣讲神的福音，直接的不打折扣的把主介绍给别人。那是除了这套方法有别的吗？其实有的，有不同的途径的。如果我的个性跟施洗约翰不一样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另外一个人物，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的记载呢，在四十节跟到四十二节。四十节啊，听见约翰的话，就是说，看呐、啊，这是神的羔羊。那个哈、啊，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的彼得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那耶稣看到那是个西门彼得，就给他改了一个名字。那我们说安德烈的个性呢，完全是跟施洗约翰是相反的。如果我们说施洗约翰是一个非常外向、很刚毅、一个很直接了当的人，那比较之下，这个安德烈呢，就是一个很谨慎啊，很内向、很低调的人物。那在圣经里面呢，安德烈这个名字呢，只出现了12次，但是呢，每次出现呢，他通常都是被称为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OK， 那虽然我们知道彼得比较出名了，哈，圣经记载彼得有多少次呢？啊，安德烈只提了12次，但是圣经新约提彼得就153次。我们知道彼得永远都是锋芒毕露的啊，这个人呢，每一次提到他的时候呢，哇，都是哈，这又说了什么了，又讲了什么了哈、啊。但是安德烈的，就是一个躲在幕后的一个人物。但是啊，就算彼得那么厉害的人，毕竟照圣经的记载，是他的弟弟安德烈先遇见了主。然后跑去跟他自己的哥哥做见证，然后带领他的哥哥去见主耶稣的。很特别，就是说圣经有3次啊，详细的来提到这个安德烈的时候呢，那3次每一次都提到他是把别人领到耶稣的跟前。刚才说过了哈，第一次他领了自己的哥哥啊，在这一章那边记载。第二次呢，也是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6章第8节哈、啊，他领了什么人呢？他把一个呢身上带着5个麦饼2条大鱼的啊小孩子啊，然后呢领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用这个小孩子的贡献呢，就喂饱了超过5000人的群众。那第三次也是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就讲到这个12章的20节。那里提到呢，有一些是上耶路撒冷过节的外邦人，那些的希腊说希尼尼人呢，就很想见耶稣，所以啊，安德烈就把这几位外邦人领到耶稣的面前，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很明显，安德烈有一个本领，他就是能够把人领到耶稣的跟前。虽然他不像施洗约翰那样哈，可以站出来就站在人的面前，然后那边公开的传福音，但是呢，他这个谨慎内向的个性，却让他想出一些比较低调、比较直接的方法领人归主。所以，如果说我们说施洗约翰的本领就是把主介绍给别人的话，安德烈的厉害呢，就是把别人介绍给主。弟兄姐妹，你认为你自己比较像哪一类个性？你是那种可以把主直接的介绍给人的那种个性呢，还是就是那种把别人很间接的介绍给主？我知道很多教会啊，在传福音的策略上面， 都用这个安德烈为这个模范。啊、所以呢、每次开始一个大型布道会呢，他们就推动什么安德烈行动 Operation Andrew、okay? 就是鼓励呢会有呢很热心的啊，我们要开布道会啦、啊、请了谁谁谁谁谁啊，你要去邀请啊，所以呢我们就打电话啦什么都做了，然后呢希望那个球场 啊希望这个什么那个音乐厅 啊所以座无虚席、啊、我们就是把人给塞满、啊、所以呢这个安德烈行动变成什么呢？变成是提倡领人赴会的计划。我坦白说，我个人认为，这真是一个误导性的影响。误导性的影响。让我强调，安德烈并不是领人参加教会的聚会，他不是邀请人去到教堂。请问安德烈做了什么？他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很多信徒以为说啊，传福音 啊就是把朋友拼命请到教会去听几堂的信息啊，他的责任就完了，他就说啊，我有参与这个大使命了。这样做叫做领人归主，其实啊不是，这个只是领人赴会啊，领到教会去就交给 Alex 了，交给谁了啊？我的责任做了，下面是你的责任。我那么辛苦把他请来、啊、你知道我请了他多少顿饭呢、啊？他才出现、啊、你不好好的去给我招呼他这样的、啊、他的责任就完了，他结束了，他觉得我参与了，这个叫做安德烈行动。我说这个叫安德烈行动吗？把人带到教会跟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是两码事情，两码事情。有些信徒啊，他可能是真的很努力了，把人邀请到教会了哈，这邀请到团契了啊、参加阿瓦纳了啊、去到 home group 了。但是看看这个人的生活言行，这个人怎么对太太讲话，这个人怎么教养他的孩子，这个人的家庭见证，会不会反而是把人推出教会呢？他很不容易把人拉来，可是他的那种的表现就是转过头来就把人踢出教会去。你知道教会有些人呢 啊我们有些早期啊，我们教会人家把小孩带到我们教会来，然后后来呢一段时间他就不来了。为什么？他觉得说我的小孩其实挺乖的，我教的挺好的，可是来到教会里面发现哇这样的，他怕他小孩学坏，他不愿意把小孩带到教会去。你花了那么多的辛苦在这个人生命上面，你能够引到他去教会去，可是你做了什么东西使他反而掉个头就往教会门外冲呢？听一下我们自己说话的内容，听一下我们对信仰的态度，听一下看一下我们生活的重心。哇，有些人呢啊，我记得海山那次主日学刚好在这边，他就说啊，他不是有些朋友觉得蛮好的啊，然后心里面想说大概这个人是基督徒啊，然后来发现他不是，好像有点失望了。这个人那么好的这个同事或者这个同学啊，怎么原来不是基督徒？但是有一些呢，哇，你后来发现他是基督徒，你说怎么可能他是基督徒呢？还是教会的执事呢？你就心里面就觉得很惊讶。弟兄姐妹，我们做了些什么东西把人带来是一回事情，人家看到什么东西留下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情。我觉得在安德烈的身上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就是当他跟耶稣接触之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向他的哥哥做见证，把他的哥哥先领到耶稣的面前。虽然我们都晓得在日后啊都是彼得很有表现，因为在十二个门徒当中里面呢，哎呀，今天就是彼得啊为首的触众的。但是谁又想起来彼得是因为安德烈带他去到耶稣那里才信主的呢？我发现今天我们很努力向朋友传福音，向我们同事来做见证，向我们的邻居啊把他邀请到教会，可是我们最不能够影响就是自己家里面的人。 我们努力的领别人归主，最忽略的就是好好的把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孩子带到耶稣的面前。美国慕道家，名慕道家穆迪一生，他努力传福音，从美国传到英国，他领了很多人信主。那是在他丧礼的当天，他的大儿子站起来说了一番令大家都很感动的话。他的大儿子说啊，你们都晓得我爸爸是一个很出名、神很使用的一个布道家，但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在我个人认为，并不是向成千上万的人布道，而是他带领了他家里面每一个儿女，包括我，都归了主。别人看跟你自己孩子看你是不一样的，他认为他父亲的成就还不是对外，他认为他父亲最大的成就就是把每一个兄弟姐妹带到主的面前去。丁姐妹，你认为你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呢？我们邀请人到教会参加聚会，到查经班，到 home group 很重要，但是不要停在那里啊！我以为这样做我尽了福音的责任了。你如果真的要学安德烈的话，你还要向别人来见证，他告诉他的哥哥，你知道吗，我们遇见了弥赛亚。人接触你的生命的时候，可以感觉到你是碰见过耶稣的吗？我们也学习西使约翰一样，他把门徒带来跟随自己，然后耶稣出现的时候转向跟着耶稣。他不是把门徒带来跟着自己他就停在那里了，耶稣一出现他就使他的门徒就开始跟随耶稣来了，还是领人到主的面前。我相信我们在加州在这边住的久的都听过 San Andreas Fault 对吗？哇，这个地震带呢对我们造成很大很大的威胁。OK， 一看没事的时候，这个地壳表面好像是很安静什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可是只要什么时候在地下面摇动一下，那种影响的威力有多大。 San Andreas 在西班牙文它翻出来的意思就是圣安德烈，这个就像安德烈这个使徒一样，你不要看他是这个很沉静很 low key 的人，他只要一动起来，那个影响力的威力是很大的，弟兄姐妹。难怪苏格兰人呢就把安德烈立为他们的 patron saint 就是他们国家这个伟人的代表，就 St. Andrews 了历史说安德烈最后去到这个苏俄的南部，那后来呢就在这个希腊那边寻道。你知道吗，其实今天在神的国度里面呢，需要的是更多像安德烈的人，而不是施洗约翰的人。几个出名的像施洗约翰的布道家就够了，但是教会里面需要的，神的国度里面需要是更多更多的安德烈，那种一动起来啊，那个影响力是很大的。那接着我们再来从另外一个使徒身上来学习领人归主的另外一些的技巧。这个人是什么呢？这个人就是腓力。我们来看这个44到46节。44节，这腓力是伯萨大人和安德烈比的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我觉得说腓力这个人物呢真是不太一样。他是跟彼得约翰是同一个城的那他们都是生长在这个加利利的这个地方。可是呢，如果你看腓力，你就发现他没有去找耶稣，是耶稣亲自去找他的。OK， 有些人没有特别要去寻道，可是呢却被耶稣遇着了。 OK， 那比起安德烈呢，我记得说啊，腓力更是一个隐形的人。你看圣经就只有这一段详细的来记载他，记载他怎么向他的朋友拿单叶来传福音。而别处的圣经啊，腓力什么时候出现呢？他都出现在那个十二个使徒的名单当中。就是随便提一提啊，因为他是其中一个，总不能不提他。但是只有这里约翰福音很详细说他做了什么，而且很多信徒还把他跟使徒行传那个腓力混在一起的。那个腓力呢是利用的利，他呢是有利的利啊。那个使徒行传那个比他更出名，使徒行传的那个腓力呢啊，是一个七个执事里面的其中一个，而且呢啊，他后来啊还被有一个冠号称为是传福音的腓力。 OK， 那所以呢，如果你这样看呢，你就发现那个腓力还出名过这个的腓力。虽然英文圣经都是 Philip， 但是中文的翻译就把两个名字翻出来，哇，这个腓力都没有那个腓力那么出名。可见啊，在人的眼中里面，腓力是谁呢？ Nobody、okay？ 这一个隐形人物，隐形人物像其他门徒一样啊，他其不过也只是一个渔夫了，没有受过很多的教育，就是没有受过什么特殊的训练，也不像施洗约翰这样讲到很有力哈，很有恩赐，也不像安德烈。如果再比较一下，我觉得腓力比这个安德烈是更害羞的。因为如果你回去看约翰福音十二章哈，那里讲到当时有几位希腊人哈，他想要去见耶稣，他们是先去见谁呀？他是先去见腓力。那然后腓力，哎呀，不好意思哈，他就把他们带到告诉安德烈，然后最后是安德烈把那些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了。啊，有些人说，哎呀，那哎呀，我不会讲话，我不会带查经，我学的不多。他就找了一个比较会的，那个会的那个人呢，就把这个工作继续跟上去。所以啊，你觉得说这个腓力是不是比安德烈更害羞呢？可是尽管是这样啊。你看那个腓力跟从耶稣之后啊，他怎么样？他跑去告诉他的好朋友拿单叶。这位拿单叶呢，可是一位心直口直的人了啊。那这位人是很坦率的，有什么说什么，很 practical。他一听到这个腓力跟他讲这个耶稣的时候，他就开始起了这个质疑了。他说：“拿撒勒个什么地方？出什么名人呢？”啊，当然是很讽刺的话。一方面就是那种 show me attitude。你要证实给我看。我发现呢，像腓力拿单叶这些人很多 ，OK， 这跟他们原生家庭成长很有背景的。因为有些人呢，他家里面哈，很多时候是一个非常有 trust、非常有 confidence 一个家庭里面。那这些人呢，就说他在社会里面呢，他们首先呢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好人，然后发现这个又骗他，那个又害他。这个人跟他撒谎，那怎么他就发现啊，受了很多挫折，原来世界的人都是很坏的。但是另外一种人呢，他可能的成长背景不会对任何人起信任的，他去哪里他就说这里做的没有一个是好人啊。然后呢接触也发现，诶，这个人其实还不错的哈，啊，比我想象的好啊，起码比我好啊。所以我发现世界就有这一类的人，要么就是个个都是坏人，要么就是个个呢都是好人。那拿单叶就是那个是个个都是坏人，所以他对什么东西呢，都是先从 show it to me, prove it to me 那个做起点的，一定是从怀疑到你被说服。所以呢，他的这边就给这个腓力一个的挑战。但是感谢上帝，我们如果注意到腓力那个态度的话，我觉得他很好，他很有智慧的应对。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腓力身上里面呢学到三样啊领人归主的功课。第一，我觉得腓力向他的朋友啊分享亲身的经历。他说告诉拿单叶，你知道吗，我们遇见了那个圣经所预言的耶稣。 信徒的生活见证是多么的重要，比几堂好的信息更是有力。人家来听几堂的布道会，他可能都会质疑，可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东西就能够触动到他。我曾经在星期五在我们的 home group 里面，我们分享说，现在你看到在那个这个 internet 里面传来传去的，并不是什么大道理，都是谁的故事、谁的见证、谁的经历、谁的遭遇。因为那些东西大家都很喜欢看， because it tells a story。 我们今天是活在后现代，人家不喜欢说教，人家是 prove it to me， 人家是讲究 feeling。 那弟兄姐妹，你能够 prove 给别人吗？第二，我们看到腓力一个值得我们学的地方，就是他没有跟那个拿单业来 argue。 你知道吗？原来领人信主哈，不是要说服别人我把你给驳倒，哈哈，你看你答不出来了，好像尽量你有什么问题通通写下来，我问 Alex， 然后一个个给他回。我告诉你，不是因为你解答所有的问题而信主，这些人很少的，我说话没见过、okay? 有些人是为了辩论而辩论的，他是为了要丢难而发问题，他就让你看说，你看我还是比你厉害的。他其实比较对自己的那个意见有兴趣，多于你给他什么样的答案。我记得有一次呢，我还在那个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去女传道的家里面去查圣经。那个时候有些学生呢，那他有不信主的 roommate 这样的，那他就跟一位朋友来谈福音。那这个朋友呢，就问了各种的问题，就是那种上帝能不能够造出一个他自己拿不起来的石头，那种我们知道都已经违反逻辑的问题了。可是他这挺得意的，那谈得很晚了，过了一些时候呢，那个女传道就先反问这个朋友，他说，哎，停一停啊，假如我今天把你所有对基督教信仰的问题都给你解答的，那请问你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呢？那对方想了一想，那不一定。那女传道说，那我们就到此为止，我们就讲到这里嘛，因为我努力解答你的问题没有作用的，因为这个不决定你要不要去接受这个信仰。弟兄姐妹，了解信仰是一回事，愿意放弃自己接受耶稣做决定又是另外一回事。感谢神，那位母导朋友呢，后来信了主，参加了 CCIC， 今天还是我们北区一位执事呢，不过我不告诉你他是谁。腓力虽然不能够回答拿单业的疑问，但是他给了拿单业一个很重要的挑战，是什么呢？46节，你来看 Come and see for yourself， 不用替主来辩护、okay， 一个很简单的邀请， Come and see， You come and you try。 你更注意的是，腓力不是邀请拿单业去教堂而已哦，他是邀请他的朋友去见谁啊？耶稣。 OK， I have to emphasize it over and over again， 是去到耶稣那里，就跟安德烈做的一模一样。你传福音我们不需要跟人家去辩，我觉得更好的方法就是给人家怀疑者一个挑战，你自己去好好探讨，你自己一定会发现。 Come，有人说英文字这个 come 挺有意思，因为这个字呢，每一个字母 C-O-M-E 呢，都是一个伟大的邀请，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一个东西，一群人你可以邀请。 come 的那个 C 呢，是邀请谁呢？ children， children C， 然后第二个字母 O 呢是 O people， OK， 然后那个 M 呢是 middle age 中年人，如果把人家拉掉没关系，有个 E everybody。Okay， 所以这个是伟大的邀请， come， 耶稣说来 come， 这个就是一个伟大的邀请。弟兄姐妹，如果人家要 come， 我们拿什么东西给人看？今天一般信徒对领人归主有三个基本错误的观念。第一，我们只是把人带到教会而没有带到耶稣的跟前，我觉得这方面我们要向安德烈跟腓力好好来学习。第二，我们以为能传福音一定是用那种 socially aggressive 啊，那种不害羞不怕跟人家讲话的那些人。可是你看那个安德烈，他先从他的家人开始， 费力呢先从他的好朋友开始。安德烈的个性很沉静很低调，费力比他更害羞，可是他们的技巧就是把别人介绍给主。第三方面，我们以为传福音要懂得很多圣经的知识，可以回答各种人的问题，但是你看安德烈，他只是把哥哥彼得领去见耶稣，费力只是挑战他的朋友， Why don't you come and see for yourself? 我觉得传福音最好的方法不是告诉人啊，我是基督徒，我不抽烟，我是基督徒，我不喝酒。我说你的意思说，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你就会喝吗？今天你不是觉得那些东西都不好吗？都伤身呢？所以跟你信仰有什么关系呢？你不是因为这个信仰不信仰，你做还是不做嘛？所以为什么要拿一个那么好吸引人的 label 出来的跟人家隔阂呢？我是基督徒，我不拿香；我是基督徒，为什么？本来是一个是要吸引的，哇，现在就到处贴标签，就跟人家隔了隔了隔了。我弟兄姐妹，这个跟你的信仰没有关系的。今天人家是因着你们彼此相爱，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你被人认出你是基督徒，好过你到处告诉人你是基督徒。不同的个性可以用不同的方法领人归主，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做。你看施洗约翰跟那两个门徒讲了，他其中一个门徒就是约翰，约翰最后做了什么？写了福音书，写了书信，写了启示录，今天所有的人因为读了耶稣的生平而信主的。另外一个门徒是谁呢？另外一个门徒就是这个安德烈，他并没有做什么，他只把他哥哥打出来，后来他哥哥一讲到几千人信主。耶稣基督直接呼召腓力做门徒，腓力就去挑战他的朋友拿单也，叫他到神面前好好的思考。弟兄姐妹，你呢？你做了什么东西，或是你什么人领人归主呢？有位宣教士，他是跟一帮的信徒来分享，然后这个宣教士呢就拿起一个橘子问大家说，哎，请问这个橘子有多少粒种子？你怎么知道呢？很简单嘛，拿把刀来切了，切啊，把这个皮剥了，然后去数啊，啊，哦，数到15颗，15颗种子。然后这个宣教士继续问，请问这是15颗种子可以结出多少粒橘子？15颗吗？没有办法知道，对吗？ You never know， 因为只有一粒落在好土里面，只有它长出来，谁知道它长的棵树有多大，结多少粒橘子，谁知道那棵树可以多少年结橘子。但是上帝可是没有叫你要像到处撒，上帝也许可能只把一个人放在你的心中，那那个人将来是继承你的，去做更大福音的工作。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因为有时候跟家人传福音很难的，因为我们的话多过我们的行动，但是家人信不信是你的责任，但是我们有没有去传，我们怎么传，那是我们的责任。你有一天要我们交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完成我们的责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止言传，我们整个人的生命都在领人归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